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7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寻找灵魂。今天要继续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罗马书10:13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罗马书10:13。有一种观点与我的经文有冲突，这种观点就是一个神父或牧师是帮助人得救的绝对必要条件。有很多人认为，除非以难以表达的神秘的方式，否则救恩就不能够完成，而牧师和神父都与此有关。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，那么你们请听，如果在你的生平当中从未见过牧师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教会主教的声音，或者是任何长老的声音，但只要你求告主的名，那么你的救恩和其他有牧师的人是一样确定的。人如果不认识神，是不能求告神的名的。传道人的必要性在于告诉人救恩之道是什么，因为没有传道的，他们怎能听见呢？没有听见的，他们怎能相信神呢？所以传道人的责任仅仅只是传讲信息。在我们讲过之后呢，神就会借着圣灵来应用信息。我们不能够做得更多了。所以，要小心神父的权柄，小心人的权柄，小心牧师还有神职人员的权柄。所有神的百姓都是神职人员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都是神职人员。如果我们已经被圣灵膏抹并且得救的话，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永远都不应该有区别。我们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职人员。如果神赐给你能力，神的灵呼召你去做工，那么你和任何活着的人一样，都适合去传福音。不需要祭司的帮助，不需要长老的帮助。长老的意思就是大写的祭司。人的圣职并不是必须的。所谓圣职的权柄，只是讲出我们所相信的，然后神的灵会在人的心里面呼召，使我们为神的真理做见证。所以弟兄们啊，既不是保罗，也不是天上的天使，不是亚波罗，更不是基法能够在救恩上面帮助你们，这不是出于人，也不是靠人。无论是教皇、大主教、主教、神父、祭司、牧师，或是任何人，都没有任何恩典可以给予他人。我们必须要每个人自己来到那救恩的泉源，恳求这个应许。 凡求告主耶稣的名的，都必得救。如果我被关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，在那里我听不到福音，但我实在求告了基督的名，那么我的道路就和有牧师陪伴我的时候一样笔直。从非洲的荒野、监狱的兽穴和地牢到通往天堂的路，清晰的就像是从神的圣所来的一样。然而，为了造就的缘故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喜欢事工，虽然不是为了救恩，虽然他们既不信靠神父，也不信传道人，但是神的道对他们来说是甘甜的。那报佳音传平安的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，一个好梦是拯救人最美好的东西。有些人不知道这种错误已经盛行到了什么程度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如果你晚上做梦了，而且在梦中你看见了主，那么你就会得救。或者你在梦中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，或是你认为自己看见了天使，或者梦到了神对你说你被赦免了，一切都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梦，其实你就不能得救了。有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干脆越早开始吸食鸦片越好了，因为没有什么比鸦片更容易让人做梦了。我能够给的最好的建议就是，让每一个牧师都大量的分发鸦片，然后他们的信徒就都能够梦见自己上天堂了。但是别提这些垃圾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梦常常是胡思乱想的无秩序的构造，他们怎么能够成为救恩的手段呢？你们知道罗兰希尔的精彩回答，没有更加好的回答了，我必须要引用一下他的回答。当有一个女人辩护说自己得救是因为她做梦了，罗兰希尔回答说，那么女士啊，在你睡觉的时候做个好梦，这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，但我想知道，当你醒过来之后你是如何行事的？因为当你醒过来之后，如果你的行为和信仰不一致，那我对你的梦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我真的很惊奇，竟然有人无知到这个地步，告诉我那些我亲耳听到的梦。可怜的人啊，当他们熟睡的时候，看到了天堂的门敞开着，洁白的天使过来洗去他们的罪，然后他们看见自己被赦免了，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疑惑或惧怕了。这实在是你应该要开始怀疑的时候了，是你应该要开始怀疑的好时机了。因为若这就是你所有的盼望，那么它实在是贫瘠的。请记住，是凡求告主名的，而不是凡梦见主的会得救。梦可能有好处，有的时候人在梦中被吓得失去理智，但失去理智比清醒的时候更好，因为他们清醒的时候比失去理智的时候做了更多不好的事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梦确实是有好处的。也有些人因为梦而被警醒，但是你相信梦，其实等于你相信影子，将你的盼望建立在泡沫上，几乎不用风就能够把梦吹散了。请记住，你要的不是意象，也不是奇妙的表象。你如果有意象或异梦，不要轻看它， 它可能与你有益处，但是你不要信靠它。如果你没有梦，你只要记得要求告神的名，应许就附在神的名之上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也是非常好的人，在我讲到梦的时候一直在笑，但现在轮到我们来笑他们了。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要有非常美好的感觉，否则就不能得救。他们需要有最不同寻常的想法，比如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否则他们认为他们肯定不能得救。曾经有一位女士向我申请要加入教会，所以我问她是否有心灵的改变，她说，有的，先生，我有非常大的改变。你知道，我感觉到我胸口非常奇怪，有一天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我过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，我觉得非常的不一般。有一天晚上当我去教堂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感到和之前不一样，轻飘飘的。我说，亲爱的，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只是你的感受，恐怕不能够代表什么。但这位女士非常的真诚，她觉得她一切都很正常，因为有东西影响了她的肺，或者是以某种的方式刺激了她的身体，所以她觉得她得救了。我听到有人说，不会吧，人不会这么愚蠢吧。哼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如果你能够去读懂在座所有会众的心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上百个人对天堂的盼望不比这位女士好到哪里去。因为我现在处理一个非常流行的争议，有一天有一个人对我说，我想当我在花园里的时候，基督肯定已经挪去了所有的罪，就像基督移走云彩一样的轻而易举。先生，你知道在那一两分钟之内，云彩散去了，阳光普照了。我自己心里面就想，主涂抹了我的罪啊。你们说，这样荒谬的想法不会经常出现？我告诉你，它实实在在是经常出现的。人们常常以为世界上最无稽之谈的事，是神的恩典在他们心里的彰显。我唯一想要得到的感受就是，我想要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而基督是我的救主。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象、狂喜、兴奋和舞蹈，但我唯一渴望的感受是一种深深的悔改和谦卑的信心。罪人啊，你如果得到了这种感受，你就得救了。有些人相信在你得救之前，一定要有一种被电击到的感受，要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从头到脚贯穿你。唉，请听这句话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你若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就必得救。你要这些无稽之谈的梦和超自然的想法做什么呢？作为一个有罪的罪人，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你要来投靠基督。只要你这么做了，灵魂就安全了。宇宙中所有的意象都不能够使灵魂更加安全。我还有一个要纠正的错误，在非常贫穷的人当中，我去看望过他们，并且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这里就有这样的人，我要对他们说，在非常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，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想法，认为救恩和能读会写有关。我知道也许你们会笑， 但是经常有贫穷的妇女这样说：哦，先生啊，这对像我们这样贫穷无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用，我没有任何的希望，因为我不识字。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啊。我想如果我能够认一点字，我可能就会得救了。但我是如此的无知，不知道怎么得救，因为我实在不能明白啊。我在乡村地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可以识字的，除非他们懒惰，否则不会不认字。但他们坐着，对救恩冷淡，漠不关心，认为牧师可以得救，都是因为牧师可以精确地读出圣经的章节。那些书记员可以得救，是因为书记的阿们说得很好。乡绅可以得救，因为乡绅的知识渊博，藏书众多。但是他们不能得救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们不可能得救。现在这里有这样的人吗？我直接对你们说吧，我可怜的朋友，我会建议你要尽可能的多去了解，不要在学习上退后。关于上天堂，道路是非常明了的，行路的人虽然愚昧，也不至失迷。你是否觉得自己一直是有罪的，违背了神的诫命，没有守神的安息日，突然受了神的名，没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也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？如果你的心中是这么感觉的，那么基督就是为这样的你而死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了你受刑罚，告诉你要相信。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，那么就来到神的殿来听吧，我们会引导你们知道其他的。但是请记住，关于上天堂，你需要了解两点，都是以字母 S 作为开头的，就是 sin 罪和 savior 救主。你感受到自己的罪吗？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信靠基督，向基督祷告，就像你现在在这里，我对你们说话一样。那么有一天，你会到天堂。我告诉你们要做两个祷告。第一，你要这样祷告说：主啊，请向我显出我自己的真实状况。这对你们是容易的。主啊，请显出我自己真实的状况，显出我的心，显明我的罪，显明我的危险。主啊，显示出我自己真实的情况。在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，而神也回应了，记住啊，神会垂听祷告。在神回应了之后呢，显出你自己的状况之后呢，你做另外一个祷告：主啊，向我显出你自己，向我显明你的作为，你的爱，你的怜悯，你的十字架和你的恩典。祷告吧，这些是你上天堂唯一需要祷告的。主啊，向我显出我自己，还有主啊，向我显出你自己。你不需要知道的很多，你也不需要会写字才能够上天堂。上天堂不需要会说英语，基督的十字架和救恩欢迎无知粗鲁的人。这就是我对这些常见的错误所做的回答。我回答他们是因为他们很流行，而且在现场的有一些人在你们中间也很流行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再听一遍神的话：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80岁的老人，8岁的孩童，少男少女，富有的贫穷的，识字的不识字的，这句话完全是讲给你们听的。是的，这句话是讲给天下每一个人。凡，也就是没有人例外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最后我要以劝勉来结束，我的劝勉就是，我奉神的名恳求你们，相信我今天从神的话当中所传讲的信息，不要因为信息如此简单明了而远离，不要因为我选择简单直白的给穷人讲就拒绝，而是要再一次的聆听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恳求你们相信。这个信息看起来很难相信吗？对至高神来说，没有什么是难的。你是否认为，我一直都是这么的有罪，所以我不认为神会拯救我呢？那么听耶和华说吧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你是否认为自己是被排除在救恩之外呢？请你听，圣经说凡就是一个极宽的门，让大罪人都可以进来。当然，如果圣经说凡，如果你求告了，你就不是被排除在外的，这就是关键。现在我必须要恳求你们，我要用几个理由来说服你们相信这个真理，都是圣经上面的理由。罪人啊，愿神将这些理由赐给你，你若求告基督的名，就必得救。首先我要告诉你，你会得救是因为你是蒙拣选的。没有蒙拣选的人不会求告基督的名。我知道拣选论使很多人困惑，让很多人感到害怕，但无需如此。你若相信，你就是蒙拣选的。你若求告基督的名，你就是蒙拣选的。你若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并且相信基督，你就是蒙拣选的。蒙拣选的必要得救，因为他们不会灭亡。神预定了他们进入永生，他们就永不灭亡。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他们从基督的手中夺走。神不会拣选了人又把人丢弃。神不会拣选了他们又把他们丢在火湖里。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如果你们未蒙拣选，你们就不可能蒙召。拣选是你们蒙召的缘由，只要你们蒙召，确实求告神的名，你们就是神的选民。死亡和地狱都不能够将你的名从神的书当中涂抹掉，这是无所不能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旨意定要成就。尽管大地和地狱都反对，但是他所拣选的必定得救。他强有力的手要打破他们的锁链，带领他的百姓度过。你们都是被拣选的人当中的一员。最后，你们要站在神的宝座前，看到神在永远的荣耀中微笑的脸，因为你是蒙拣选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你若求告主的名，就必得救，因为你是被救赎的。基督买了你，为你付出代价，倾倒最炙热的心血作为买你的赎价，把他的心撕裂开来，把你的灵魂从愤怒中买出来。你是被赎买的。你自己虽然不知道，但我看到了在你额头上面血的印记， 所以你若求告他的名，虽然你还没有得到安慰，但是基督已经称你为他的人了。自从他说成了的那天开始，基督就说，我的喜乐在你里面，因为我用自己的血买了你。因为你们是被赎买的，就永不灭亡。耶稣用血买来的，没有一个会失丧。吼叫吧地狱，但是你们无法咒诅一个被救赎的人。我知道救主所行的，他若救赎，就实在救赎了。那被他救赎的人，都是从死亡、地狱和愤怒当中救赎出来的。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一种不义的想法，就是基督为人受了刑罚，而这个人却还会再一次受刑罚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基督代替了一个人，为一个人受了刑罚，而这个人却还要再一次受刑罚。不是的，只要你求告了神的名，就证明基督是你的赎价。所以来欢呼吧，基督若受了刑罚，神的公义就不能够要求双倍的复仇。神已经击打了耶稣，就肯定不会因为同样的罪再一次的击打你。难道神是不义的，忘记了救赎者为我们所做的，让救主的血白流了吗？只有背叛神真理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弟兄们啊，你若求告基督的名，你若祷告，你若相信，你就有救恩的把握，因为你是被救赎的，被救赎的绝不灭亡。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个原因，你若求告了主名，主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，而有一个是为你预备的。难道你认为基督预备了房子，却不带人住进去吗？你要高兴欢喜，因为主已经为那相信的人预备了房间，那相信的人就要进来。要接受神的应许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